啊，先来看这个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上礼拜我们谈到有关于怎么样找到生命的盼望，我们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管是在现在的，在未来的，甚至于是我们的身后，我们都能够从神那个地方领受足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都能够拥有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么大的一个盼望？它的根据在哪里呢？上一段我们有提到几点这样的根据，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一起来。对于现在，神的同在时刻要来眷顾指引你，对于未来，神的计划要使你得着益处，至于身后的事，神已经为你预备好永恒的家，在它里面我们有真实而活泼的盼望。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跟各位谈谈有关于喜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要谈到怎么样能够拥抱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好像一位著名的一位牧师作者，这位牧师作者他叫做陶树，陶树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信仰是喜乐的，否则天堂有什么意义呢？阿们吗？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看许多今天，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喜乐的神，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同在里面的人，我们都一样都能够得享有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各位可以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神，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神，然后我们每次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这个正襟危坐的，一定要一本正经的，也不能随便搞笑的，也不能说笑话的，等等这种情形的时候，各位，你会不会想说有一天你会跟这一位神进入到永远住在永恒的里面呢？我相信各位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会想要跟这样的一个神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在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哦，如果我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么的严肃，我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么我宁可在活着的时候还没有过世之前，我就赶快尽量的来享受我的欢乐，享受我的人生。而且你也会可能会想说，哎，那我就不要那么早来信耶稣啊，好，我等到这个以后再来说，因为现在呢，我不想那么过那么严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希望有很多的很 funny 的事情，很好笑的事情，我希望能够来享受这些，之后我才来信耶稣。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时候，老实讲，我也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没有兴趣，我也不会选择当牧师，阿门吗？因为这个实在太无聊了，太 boring 了哈。这样的一个生命，给我们感觉到太过于这样的一个严肃了。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喜乐的神，而且他要我们跟他一样的喜乐。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他讲的这样子，一起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知道一篇文章当中，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读阅读测验的时候，我在阅读的时候，老师都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在这个文章里面出现很多次的那个字就是重点，就是 keyword， 这里面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今天保罗他在讲这一句话当中，单单这么一句话里面就有一些堆叠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字在里面。他说喜乐，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讲到这些还不够，后面还补充一句，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跟你隔壁讲说，所以喜乐太重要了，喜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一段里面，他在强调了几件喜乐的一些事情。第一个，他谈到说，喜乐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标记，喜乐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常态，喜乐是一个基督徒因为靠主 或者是说在基督里面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外显的样式。一般人在追求这些财富，在追求名利地位，还有权力，还有各样的这个享受，因为这些，所以说可能带给他们有一些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喜乐。但是今天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就可以直接的来拥有喜乐，而且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然后在这些喜乐的背后呢，神加给我们更多的祝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主题经文是来自于腓立比书的这个一本书。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这样的一本书。保罗在监狱里面有写四本书，这四本书我们就经常会把它称作叫做狱中的书卷，或是监狱里面的书信。这四本书呢，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本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中心的思想。以弗所书里面他谈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所谈的是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腓立比书里面所谈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原则，腓立比书他所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些真实的运作，怎么样去把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信仰能够把它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监狱里面的环境是那么样的恶劣，然而保罗却能够在监狱里面写了一本号称是喜乐的书信，这一本腓立比书。他在监狱里面让手铐脚镣的情况之下，竟然内心里面是充满极大的喜乐。他的秘诀在哪里呢？有的人说喜乐很简单吗？只要以下这些清单能够一项一项的得到满足的话，我就能够喜乐。譬如说我有健康的身体，银行里面有很多钱，有稳定的工作，有爱我的家人，有喜欢的朋友，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干净的空气，没有毒害的食物，有方便的交通工具，有安全的道路交通网，有听话的孩子，孩子在重点学校读书，还没有毕业就有工作在等着他，有爱我的配偶，然后我就有喜乐。各位，如果以上所列出来的这些喜乐清单是你的，也是你的清单的时候，那我真的要祝福你，希望你每一项都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也要来跟你说实在的话，我也要跟你说诚实的话，许多时候事情并不会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每一件事情都这样来发生的。如果这几项当中有一些或是多项是没有办法来实现的，是没有发生的，今天你的内心里面还会有喜乐吗？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问题。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要从保罗他的经验里面来看到一个人如何能够在几乎所有一切他所拥有的东西都已经失去了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心中大有喜乐。我们要看到一个人如何能够在极不友善的环境里面仍然内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也许你已经寻找喜乐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也许你正面对你的人生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最低谷最黑暗的情景，你觉得喜乐已经离你太远太远了。今天我们要借着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所写的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他的内容来跟各位分享拥抱喜乐的人生的五个秘诀，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五个秘诀，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喜乐的人生是与人同工的人生。保罗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接下来一起来，我劝 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保罗的喜乐第一个来源就是来自于他的同工，他知道虽然他在经历里面是那么样的孤单，但是他有一群非常强而有力的后援称为他的帮助，这一群人就是他的同工。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这些同工是他的喜乐。其实这一句话或许我们很少听到的，我们可能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主是我的喜乐，但是我们很少听到同工就是我的喜乐。今天同工真的是成为你的喜乐吗？保罗他这个地方在谈到说，跟别人一起把工作来完成，这是一件喜乐的来源。的确你要传福音，你要建造教会，你都是，你不能够一个人在那边单打独斗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每一次教会有一些外展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年轻人的或者是大人的这些外展活动，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去展，啊，明白吗？我们是一群人去展的，我们是一群人来参与的。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们的早鸟微笑运动，有没有啊？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去那边到校园去的时候，一个人在那边微笑，哈，在微笑的时候，哈，人家可能认为你是这样子，阿妹吗？哈，可能认为你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去的时候是一群人出去，这一群人出去，起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能够壮胆，阿妹吗？哈，第二个呢，能够让他们整个在做的时候呢，能够彼此来扶持。我相信这样就能够让整个活动发挥的更好的一个果效。那譬如我们教会所举办的 Garage Sale 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摆出东西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摆，然后在这边叫卖的，不是的。我们如果像这样的话，就好像人家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在路旁的时候看到，有时候看到有车子停在旁边，有没有？然后把后车厢拿起来，前面有一个牌子在那个前面，上面写的什么 ？Strawberry 有没有？完全没有，现在可能会写什么？现在 cherry 啊，有没有？现在是 cherry 的事，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卖叫的，但是我们的 garage sale 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有很多人把他们家里的东西拿来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来整理场地，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来摆设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人来这边标价，最后还要整理场地，还要数算这些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是团体一起来做，今天我们的 garage sale 才能够做得这么成功。各位，我们看到还有我们的跨年晚会，哈，不是只有牧师跟师母在那边夸，阿妹吗？哈，是很多人我们一起在那边夸，一起在那边喝老人茶，一起在那边做游戏，很多很多的参与的。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的我们的网站哈会出来，好，我们的跨年晚会的时候，那个盛况真的是太棒了哈！不要看别的，单单看前面的食物就知道了，阿妹吗？啊，哇，就很满足了。整排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一天晚上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因为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食物带过来了。之前有很多人在这边来这个整理场地，来布置场地，还有我们准备节目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的跨年晚会才能够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成功。同样的，今天教会要成长突破，不是光靠几个人的努力，而是要所有弟兄姐妹积极的来参与，不断的邀请人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欢庆，参加我们的家庭小组。我要强调的是不断的这三个字。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邀请人的时候，老实讲我们真的是很容易就灰心。这个人我们邀请他一次，邀请他两次，邀请他三次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放弃了啊，没有效了，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容易就灰心，很容易就放弃的。 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母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这一位弟兄他刚刚在接触教会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弟兄经常每个礼拜就打电话给他，邀请他来参加主日欢庆，他都跟他说好，但是都没有来，而且要不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理由来搪塞，就没有办法来。你知道这一位弟兄他打了多久的电话吗？他打了一年的电话，后来已经打了一年的，他觉得说啊，给他一点面子吧，就去参加主日欢庆。那么一参加下去的时候就没有再离开了啊，参加的时候后来成为教会的全职同工，后来成为行政主管，后来被案例为牧师，现在负责一个金旗分堂在那边当牧师。各位，在许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容易就灰心的，但是当我们能够不断的来邀请，不断的来参与的时候，我相信神自己会来动工的。所以跟你各位讲说，教会需要同工，再跟他讲说，同工是我们的喜乐。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或者甚至我们都会有一些争执的哈。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许多时候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帮助我们的同工之间能够有和好，就能够带来一些喜乐。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做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看到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看到当中有两个领袖级的姊妹，一个叫做友阿典，一个叫做荀都基。这两个人很奇怪，每次开会的时候老是意见不一样，老是在那边吵架。哇，这个让保罗伤透了脑筋。但是保罗呢，就劝勉当时候的那些他们当地的这些同工呢，能够来帮助这两位。保罗怎么样处理这两个意见不同的，怎么样处理这些矛盾的问题呢？保罗他有一个秘诀，他这个秘诀怎么样？就是把他的眼光集中在这两个人他的优点跟他的成就上。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来夸奖他们，虽然两个人他们服事当中带来许多教会的问题，但是保罗他没有忘记提醒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保罗在这地方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承认，他承认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贡献，他承认他们教会里面做了这么多辛苦的参与的。保罗先肯定他们的成就，先肯定他们这样的一个优点，然后他也跟他们讲说他们的名字也都被记在生命册上。各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的，都不完美的，我们忍不住可能会来两三句的这样一个埋怨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然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停留在委屈，停留在抱怨当中，而是要经常用欣赏的眼光欣赏我们的同工他的优点，欣赏他的成就，而且不止欣赏，还要说出来，就像保罗一样，把这样一个优点，把这样一个成就说出来。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喜乐。第二个我们需要去操练的喜乐的秘诀，就是要去操练祷告交托。我们之所以能够喜乐的第二个理由，乃是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够交托给我们的主。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勉励他的这些弟兄姐妹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们一起来，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各位，祷告不是自言自语，祷告不是对着神碎碎念，祷告更不是一种念咒语，祷告是一种交托。我们知道就算是基督徒，我们也可能在生命当中会有那些感到忧虑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许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够去掌控的。譬如说患难，譬如说疾病、意外、天灾、人祸等等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失控。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有关于祷告的提醒。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要存谦让的心。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存谦让的心。简单的说，什么叫做谦让的心？就是你要承认我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承认我不是神，就是你要去承认说我需要神，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一颗谦让的心。当你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承认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因为你不必把所有的重担都堆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可以把这些重担来交托出去。第二个，祷告的时候，保罗要当时的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明白足以精进的。足以精进的这一句话起码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离我们不远，他靠我们很近，他就在我们旁边，他就在这个地方来听你我的祷告，来陪伴我们，来关心着我们。各位，当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随时都有可能再来，不管这个世界当中可能会完全的失控，然而耶稣要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王掌权。我们所经历的困难，这些苦楚的事情都是短暂的，但是耶稣的同在是永恒的。当我们能够了解说，承认我们自己是无法掌控我们自己的，欢迎耶稣来介入掌管我们目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喜乐。阿们吗？我们看到第三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当时的弟兄姐妹的提醒，祷告是用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的。这一句话它的英文的翻译是以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也就是在你还没有祷告祈求之前，你要先感恩，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过去小时候的一些经验。我过去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的，就是每次当我看到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爸爸也是牧师，我爸爸妈妈他每次在祷告的时候，不管是在泄愤祷告，不管是在睡前的祷告，不管是碰到困境的祷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不管任何一件事情的祷告，他前面一定开场白一定是这几句话，就是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你说在我吃饭的时候看到整个桌子上丰富的晚餐的时候，我献上感恩，这是啊，这是有理由的，有没有？你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躺下的时候想到说，哎呀，神平安的照顾我整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都能够平安顺利，我为这个事情献上感恩，这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当你的有一些问题，你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正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来感恩，这是好像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然而随着我啊对这样的一个信仰还有对祷告有更深的这些了解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祷告，用感恩心感恩来做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信心的宣告，这个就是一种主权的交托。阿们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代表说我们信得过神，神掌管一切。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能够去看到经历到相信神自己所说的话。一起来，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态度，就会带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得着平安的心。各位，祷告会带来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方式来成就，按照我们的意识来成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祷告之所以能够有喜乐，乃是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把一切我们的这些所担忧的事情 把它交托出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一颗平安的心。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心灵得到安息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喜乐。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借着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带来我们的心里的平静，带来我们的喜乐。第三的，我们需要去操练喜乐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去操练思想美善的事情。保罗接着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的确，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很苦，阿们吗？很多时候真的是很苦，许多事情是让你不堪回首的。然而我也相信也有许多美善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记忆那一些糗事，那一些糟糕的事，那一些让你心碎的事，你也可以选择去回忆那些美善的事。当你去回忆那些美善的事情的时候，也会带给你生命当中的喜乐。譬如说，你记得你老板对你说你很棒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赞美你？你记得上一次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些美丽的风光，你记得你的朋友说了一句智慧的话的时候，你记得那个人在哪个家人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他的援手来帮助你，你记得你从你的父母亲当中所得到的许多的这些恩惠。你记得第一次你拿到手机的时候，你内心是何等的开心。你记得第一次你他牵你的手的时候，你是如何的脸红心跳。你记得他答应你的求婚的时候，你是如何的兴奋到不行。各位，当你去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你不自觉的你的嘴角就会上扬的，阿妹吗？不自觉的你的心就平静的，甚至于你的眼眶就红了，甚至于你的眼角就湿了。因为你充满了感恩，因为你充满了满足，就会带出你的喜乐，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因为你感恩的心的时候就能够得着。接下来第四点，我们需要有一颗知足感恩的人生，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知足感恩的心。保罗接着跟我们讲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知足常乐这一句话大家都会说，我们也经常在听，但是要行出来何等的不容易啊！因为知足感恩的态度不是天生的，不是自然的。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是怎么样能够有一颗知足感恩的心，他是学得的，他是从学习而来的，不是他天生就会感恩的。当保罗他学会了知足的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他都可以常常喜乐。保罗是怎么样学的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来看到几点。第一个，他从数算神的恩典学起。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纽西兰的这一块土地，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空气、水质、社会的安定、生活的品质，还有我们现在所穿的、所吃的、所住的等等，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不少是不晓得有多少人羡慕。上礼拜我有一位从蒙惠来的一对夫妻来这边旅游，他们来这里的时候，那位郑先生他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可以说是每一年都要跑许多的国家去。然后在这样情况之下，那一天下午他我们一起来吃饭的时候呢，他坐下去谈没两句话，他就有感而发的跟我讲说，牧师啊，我世界走透透，没有看过比纽西兰这个地方更美的。然后事实上他刚刚来纽西兰三天呢，前两天是到罗头路啊，那天下午我带他去湾区 Hill， 还有这个鸭子湖， 我就这样子的话，他竟然决定要移民纽西兰，你知道吗？哎呀，而且是讲次次完整的哦，哦，他问得很认真的问我一些有关于移民的事情。说实在那个时候，我说我大概要请教我们教会的移民官，哦，请教圣灵啊，来回答，帮我回答这些问题啊。现在他们人在南岛，我相信他们从南岛回来的时候，肯定移民的心智更加坚定，明白吗？这么漂亮的地方，但是我已经跟他约好了。一定好的说，如果你要移民来纽西兰，一定要移民来奥克兰哦，而且要移民来奥克兰中区哦，而且要距我们教会很近哦，参与我们的教会啊。各位，或许你在这个地方，你在求学上，在工作上，在你的感情世界里面，曾经经历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数算神能够让你来到这个牛奶和蜜之地的时候，各位，你的内心里面就会有喜乐，阿们吗？你内心里面就会产生了喜乐的心，虽然许多事情可能不如意，但是当你懂得喜乐感恩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的喜乐就从这个地方来开始。第二件事情，你要为你的家人来感恩。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来感谢神。很多时候我们把家人对我们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然而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家人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照顾来感谢神。你知道对你来说，回家吃晚饭这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平常的，甚至都觉得很烦，你知道吗？很烦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妈妈所煮的饭了？阿妹吗？各位，这边这些移民的这些留小的留学生，有没有？你多少没有多久没有吃过你妈妈所煮的饭了？可是你有多久的时间没有跟你的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晚饭？你妈妈打电话给你，你爸爸打电话给你，你兄弟姐妹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烦。好了啦，哦，我知道了啦，哦啊，没有事不要经常来烦啦，哦，我就这样子。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没有父母的关心？有多少人他们已经没有父母亲了，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今天我们要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阿们吗？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为了这些来感恩。当你懂得为你学习为你的家人来感恩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知足，就会有更多的感恩。第三个，你要为你的教会感恩。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有共同的一位天父，我们有属灵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享受家庭的温馨，我们在教会里面甚至于能够弥补我们肉身的家庭里面许多的不足跟缺失。许多人在教会当中，他们经历到生命的翻转，他们经历到心灵的得释放，他们经历到身体的得医治。因为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献上感恩。当我们懂得这样的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越知足，我们就越有喜乐。第五个，我们需要去操练喜乐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去扩张我们的生命的境界。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道，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人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倾向，什么样的倾向呢？就是喜欢留在我们的安全领域里面，那是我们最习惯的地方，最没有负担的地方。难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最无聊，最没有挑战，最浪费生命的地方，阿们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老实讲，诚实来说，安全领域是最后会让你失去喜乐的一个地方，阿们吗？今天我们看到，到最后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了一个疆界，你只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来活动，你只能够做固定的事情，你只能够有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一旦出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有两件事情不能做，哪两件？就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阿妹吗？就这两件啊， 这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因为踏出你的安全领域的时候，你就没有安全感，你都不晓得怎么样去做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个人他会渐渐的失去了他的动力，失去了他内心的喜乐。然而当你愿意选择走出你的安全领域的时候，这才是你精彩人生的开始。当你愿意走出你的安全领域的时候，才是你踏进迈进这个超自然领域的开始。因为当你踏出你的安全领域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的能力所能够成就的实在太有限了，你才有机会去经历到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而当你成就了你自己能力所不及的事情的时候，岂不会带给你极大的喜乐吗？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去年四月的时候，我们教会举办的王嘎瑞的旅游活动。那一次我们差不多3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去爬那里的一座山，爬到最后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们这几个人、剩下10个人。哇，你看这是太美的，天空实在太美的，而且好像我们的衣服简直是非常的应景，有没有蓝色的，有没有全部都是这个颜色，太漂亮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当我爬到快要接近山顶，差不多50米的左右的时候，老实讲我已经打算打退堂鼓了。因为我看到往上看去的时候是这么样的陡，你看到那个岩石啊，那个岩石上去的还有一段距离咧。然后不止这个样子了，你旁边两旁的那个走道的旁边都是荆棘耶，荆棘耶、有去爬了几手，那你有去爬了几手啊，都是荆棘耶，你要抓的要抓这个这个都会刺痛的了。哎呀，我都想说我不行了，我要打退堂鼓。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健儿的儿子 Measure 就是前面最小的这个爬上去了，我内心里面就做一个决定，如果没有上去的时候简直是太丢脸了、我一定要爬上去的。就这样子我爬到山顶去，我们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尽管说我们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平的兄说爬这种山啊是小儿科啊、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你看、真的是啊小儿科啊，我们这边嗨嗨的时候小儿科啊，你知道吗？这很气人，你知道吗？然后呢，但是对我来讲，能够爬到山顶已经进入了超级的，已经进入了超自然的领域，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内心里面真的充满了极大的喜乐跟成就感。上个礼拜做完礼拜的时候我们去哪里啊？瓦迪布必去。我们去的时候，这次我们有27个人去到那个地方。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感动啊！最令我感动的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前面这个小妹妹啊，哎呀，你看她脚受伤了，还参加我们的郊游哎，跟你隔壁讲说贵在参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吃完中餐之后，我们兵分三道，一个下海，一个上山，另外一组怎么样打牌，就这么三道上去的时候，那时候我选择往上爬，爬到最后的时候有八个人上去。哎呀，我们上去那边，那天这个山是比原来这个王嘎瑞那个山是比较低一点哈。但是那天是下雨耶、我们上去的时候老实讲真的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还摔了一大跤，你知道吗、回来都不太敢讲、这样子摔了一大跤，痛了几天了，是为什么的事我都还不太敢讲。每天晚上都这样子睡觉、你看这样子。然后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每次照相的时候有一个人 的表情 都最特别的，你知道是谁吗？不是啦，我们这个宋林的儿子 Joseph， 你看这一张哦，还有你看他每个表情都是这样子哦，你看这张，还有这张，你看这张， 对的。明年的跨年晚会的时候，肯定要请他来表演，肯定比我们的盲人三重唱还好，阿妹吧。你看这样子的，我们那天去的时候，爬完山的时候，平儿兄竟然说，这简直是在走平地啊，实在太刺激了啊！你看现在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对我来讲已经又跨越了，已经又迈进了那种超自然的领域的时候，当我上去的时候，我们下来的时候身体都淋湿了，你知道吗？好，他们两个领队啊，平儿兄跟梁春姐啊，哈，哦，说我们爬的这个好像有点不太，但是他们两个都拿拐杖了，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他，他们两个那个爬山杖了，哈，哦，实在，我下次一定要记得带哦，哈，记得带那个爬山那个杖。你看这样的，就让我感觉到有极大的喜乐跟成就感。各位，我相信我们不只是在爬山的时候能够经历到扩张境界的喜乐，今天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在学业上，不管是在职场上，不管是在教会的服事上，在传福音上，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走出我们的安全领域，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极大的喜乐。阿妹吗？好不好？今年我们开始，我们就能够一起来操练能够让我们拥抱喜乐的这五个秘诀。一起来，与人同工，祷告交托，思念也是，知足感恩，扩张境界，让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好吧，这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有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喜乐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感谢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这些我们的信仰先辈，像保罗这样的人，他的生命的历练，他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说，不管在任何环境，我都能够常常喜乐。我们的保罗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竟然能够写出一本喜乐的书信。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说，今天如果要比说哪一个人所碰到的患难多的时候，你们有谁比我的患难所经历的还要多？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充满喜乐，这个喜乐是常常喜乐的，这个喜乐不是靠着自己喜乐，而是靠主常常喜乐。好吧，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学像保罗，我们来靠主，住在主的里面，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通过这个样子，我们天天能够享受喜乐的生命。好吧，那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